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和谢拉。
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
亚当的家谱，出生、死亡，循环再循环。
耶稣基督的家谱却没有死亡。
亚当和耶稣基督的家谱有何不同？
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来吧，让我们一起探讨两个家谱的奥秘，
贯穿圣经的两个家谱。两个家谱。
第五章，路加福音人子耶稣的家谱，由路加福音的序言看家谱。无论是四福音的哪一卷，他们的序言都是相当重要的一个部分。福音书的序言几乎就是这卷书的缩影，所以详细研读四福音书的序言，对解读四福音的内容有绝对的重要性。读路加福音自然也不例外，何况路加的家谱本就是序言的一部分，所以更加强了他对解读家谱的重要性。一般来说，福音书自起始的话到耶稣基督传道之前的经文都属其序言的内容，因此路加福音的序言可自路加提笔作书开始到耶稣基督受完试探为止。路加的序言主要包含了施洗约翰的出生、耶稣基督的降生、成长、家谱与传道前的预备等内容。在四福音中，路加福音的序言部分可说是最为丰富和详尽，它是耶稣基督传道之前最主要的记录。而这些内容丰富的序言或可成为解读路加家谱的一把钥匙。一、施洗约翰与基督。路加福音的序言却和其他福音书有着明显的差异，其中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路加对施洗约翰格外详尽的介绍，包括他的家世、出生、起名、预言、成长，这些都是其他福音书所未曾提及的。 A. 施洗约翰的祭司背景。在这些介绍中，路加特别提及约翰的祭司背景，不仅他的父亲撒加利亚是祭司，连母亲都是亚伦的后人，因此毫无疑问的，约翰是纯正的祭司后裔。按照祭司传承的规则，约翰当然就是祭司，只是施洗约翰这个祭司并不如传统的祭司在圣殿里侍奉献祭，却是在旷野传道，一方面传悔改赦罪的道，一方面传耶稣基督永远的大祭司。因为施洗约翰知道律法上的献祭只是阶段性的，在人性的堕落中那是一条定罪的路，而不是和好的路，唯有那位弥赛亚神所预备的羔羊才是真正的路。这位神所设立的大祭司为人带来永远的平安之约，所以约翰在介绍耶稣基督的时候说，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B. 施洗约翰的出生和耶稣基督降生的互动。此外，路加并非在完整的介绍约翰之后再来介绍耶稣基督，乃是用一种交叉互动的模式呈现耶稣和施洗约翰的紧密关系，先讲施洗约翰的背景，再讲玛利亚的受孕， 之后又回到施洗约翰的出生，而后讲耶稣基督的降生，最后讲约翰的传道及耶稣的受洗与家谱。为何路加要这样详细地介绍施洗约翰呢？他的背景对耶稣基督的降生有什么意义呢？这是我们需要深思之处。就表象而言，经由这种交叉式的介绍，读者感受到的基督并不是一位天上的神子，乃是一位实实在在道成肉身的人子，不是一位由神转成人形的神子，乃是一位经历受孕降生成长的人子，不是一个幻影式的基督，乃是一位实体的耶稣，是一位实实在在的经由圣灵感孕而生的基督耶稣。施洗约翰由受孕出生到传道，一直就是基督的见证。二，联系了三个后裔应许间的关系。除了施洗约翰之外，序言中还加上了天使的宣誓、玛利亚的回应和约翰的父亲祭司撒加利亚的预言，他们的话刚好呈现了三个后裔应许的应验，记录在路加福音一章31-35节、54-55节、67-75节。这几处经文两次提到大卫，两次提到亚伯拉罕，另有圣灵感孕的童女玛利亚。天使的宣誓，路加福音一章31-35节，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隐蔽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上帝的儿子。玛利亚的回应，路加福音一章54-55节，他扶住了他的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是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撒加利亚的预言，路加福音一章69-74节，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正如主借着从创世以来圣先知的口所说的话，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向我们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圣约，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誓，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天使的话明指耶稣乃是大卫的后裔，因为大卫是他的祖，这话为大卫、玛利亚并基督耶稣的关系做了清楚的关联。撒加利亚的话则更具体地说明了耶稣的降生就是旧约所应许之亚伯拉罕后裔及大卫子孙的应验，而玛利亚由圣灵感孕则是另外一个应许，女人后裔的实质应验。如此，这三段经文已先行宣示了耶稣基督的降生乃三个后裔应许的应验。如此看来，三个应许的后裔都已经应验，何须再来一个耶稣的家谱呢？其实不然，玛利亚由圣灵感孕固然是女人后裔的必要条件，但还不足以客观地证明基督乃大卫和亚伯拉罕的后裔。虽然天使的话和撒加利亚的预言或明示或暗示了这三个应许之间的紧密关系，但仍未让人看见从玛利亚所生的耶稣却是大卫的后裔。 所以路加必须用家谱来印证由玛利亚所生的耶稣同时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和大卫的子孙。三，家谱为道成肉身做诠释。现在让我们进一步查看序言的结构。有趣的是，若将施洗约翰从序言的内容中抽离，我们看到的耶稣依序呈现三个重点：一、耶稣的承运；二、耶稣的降生与成长；三、耶稣的家谱与传道前的预备。在这三个重点中，前面两个重点显示了道成肉身的基督，家谱则像是为前面的两个重点做进一步的见证，因为家谱的功用本就是用来印证一个人的出身、来历和身份。例如，在以色列被掳归回的时期，做祭司的一定要能说出自己的谱系，否则不能供祭司的职任。家谱是用来印证他们是亚伦的后裔，因此路加福音序言的结构很清楚地显示了家谱在为道成肉身的基督做见证，也是在诠释为何耶稣就是弥赛亚，他也和天使并撒加利亚的预言彼此应和。由此看来，马太和路加固然将家谱放在不同的位置，一个放在序言之始，一个放在序言之尾，但实在是各有巧妙。马太将耶稣基督的家谱放在书卷的起头，并以君王的谱系作为他的主轴，即此显示耶稣基督的名就是新约的开始，是救恩的开始，也是基督国度的开始。路加则以家谱作为序言的结尾，为道成肉身的基督做见证，并让人体会神从创世以来即开始的救恩计划，因这个家谱一直追溯到人类的始祖亚当。四，见证基督是神子又是人子。 A， 令人惊叹的安排。实质上，路加序言的结尾包含了三个主要内容：耶稣的受洗、耶稣的家谱、耶稣受试探。更特别的是，马太和马可都是把耶稣的受洗和受试探放在一起讲，路加却是把家谱穿插在受洗和受试探之间。按着人的直觉而言，或把耶稣的家谱放在受洗之前，或放在受试探之后，在文派上都感觉较合理且流畅。讲完家谱之后，就可以接着讲耶稣的传道。何况第四章的第一节说，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从约旦河回来就是指耶稣完成了受洗的事，所以经文也指明耶稣受试探是紧接着他受洗之后。若当时路加果真这样安排的话，今天我们读起来也不会感觉有什么不对。那么为何路加将耶稣的家谱穿插在这两件事中间呢？好像将两件紧密相关的事活生生地拆开了。较合理的推论应是，路加不要我们将这三件事分开来看，而是用整体的眼光去检视它们。 B， 基督是神子又是人子。受洗在耶稣传道的事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为圣父和圣灵亲自借此事印证了他的身份。当耶稣受洗时，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圣父的话印证了耶稣就是神的儿子。耶稣是玛利亚所生，固然说明了他是女人的后裔，但这所生的儿子必须被印证是神的儿子，整个见证才算圆满。虽然天使曾两次对玛利亚说，他所要生的儿子要称为神的儿子， 如今圣父与圣灵同证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因唯有神的儿子能够完成整个的救赎的工作，所以耶稣的受洗固然见证了神的儿子也尽诸般的义，然而更积极的意义是他见证了耶稣是神的儿子。施洗约翰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他就是从耶稣受洗的见证上得着他是神儿子的明证。然而在耶稣受试探的过程中，却充分地显示了他是站在人子的地位上受试探，因为神不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若耶稣站在神子的地位上，魔鬼必无法试探他，所以魔鬼两次用你若是神的儿子来试探耶稣，魔鬼要他回到神儿子的地位上受试探，但耶稣清楚知道魔鬼的诡计，他也都胜过了。由此看来，这家谱一方面是要见证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同时也是要显明他是道成肉身的人子。神子关乎他的本质，人子关乎他要成就的事工。既是神子，这后裔必须是从圣灵来的；既是人子，则耶稣必须是女人的后裔。因此弥赛亚必须是童女所生的后裔，而不是男人和女人的后裔，当然更不是男人的后裔。这个家谱显然扮演了承上启下的角色，不仅从受洗和受试来看是如此，即便从全卷书来看也都是如此。它让我们看见路加在序言的布局，也让我们预见主文的发展。因此这三件事可一并看作序言的结尾，他们为路加的序言画上了完美的句号，同时开启了耶稣传道的事工。因为家谱的开始这样说，耶稣开头传道。五，他是女人的后裔。除了神子而人子的耶稣应是女人的后裔之外，路加在文字的叙述上也刻意呈现更多他是女人后裔的事实。 A， 主要在讲玛利亚而少提约瑟。首先，路加福音在序言中侧重玛利亚和耶稣的关系，而非约瑟与耶稣的关系。例如在路加福音的头两章中，玛利亚一共出现了16次，分别讲到玛利亚的受孕、去见以利沙伯、玛利亚在耶稣基督降生过程中的态度等等。而除了家谱之外，提到约瑟只有4次，这和马太的重点刚好相反。马太的序言多次提到约瑟而少提玛利亚，所以路加的重点显然是放在玛利亚身上，这为路加家谱的指向提供了一个更可能的方向，女人的后裔。 B， 童女怀孕生子。其次，在记录玛利亚受孕的过程中，路加特别强调了她是以处女之身经由圣灵怀孕的事实。当天使告诉玛利亚他将要怀孕生子的时候，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儿呢？而以利沙伯见到玛利亚时随即被圣灵充满，高声喊着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那时玛利亚尚未出嫁，可是被圣灵充满的以利沙伯却不自觉地喊出你所怀的胎，一位经由童女怀孕出生的人如何可能有父系的家谱呢？他的生命并不是由父亲来的。然而受限于犹太人的传统，家谱的叙述 向以男性为主，路加只好说，一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但由他的序言中的重点一直放在玛利亚而非约瑟的身上来看，其用意自也昭然若揭了。 C， 他打伤仇敌的头。虽然在第三章中我们曾以用祭司撒加利亚的话，现在我们还需进一步体会大卫家中兴起的拯救之脚和女人后裔的关系。路加福音一章六十九到七十四节，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正如主借着从创世以来圣先知的口所说的话，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向我们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圣约，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誓，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撒加利亚的预言两次提到救脱仇敌，而且是用脚来拯救，脚的意思就是击打。这整段话的意思是，神按着从创世以来的应许，借着所兴起的拯救之脚击打了仇敌，使神的子民得着拯救。要知道，在神的应许中，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关乎万国的得福，大卫的子孙是关乎神国度的成就，唯有女人的后裔是关乎从仇敌手中的拯救，而且是借着击打仇敌的头。这是神从创世以来既发出的应许，所以撒加利亚的预言很清楚地把女人的后裔和大卫联系在一起，他是神在大卫家兴起的拯救之脚。从以上的证据来看，路加所关切的不是别的，乃是那位神所应许的女人后裔。从大卫家出来的女人后裔是他成为世人的拯救者。六，小结。总结来说，路加福音的序言有两个大方向，一个是透过施洗约翰和耶稣基督的互动见证这位道成肉身的人子，其次借着清楚记载玛利亚的怀胎、耶稣的降生、天使及撒加利亚的预言等过程来见证他是女人的后裔，也是亚伯拉罕和大卫的后裔。路加的家谱则像是为以上的论点做一个总结，使人看见这位成为人子的耶稣就是神所立的基督。所以单从序言的内容来看，我们几乎已经可以确认路加的家谱是关乎女人的后裔，也即玛利亚的家谱。
贯穿圣经的两个家谱，内容来自汪川生牧师著作《亚当与耶稣基督两个家谱的奥秘》，由杨谦老师播音。